敞开你的心扉，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家常读书时刻。朗读者 Tomorrow。
诗四，往日雅典的哲学学子们抱着朦胧的见解，认为感觉和想象是心灵对外物所得到的印象，正如那古代的习俗，把字写在蜡板上，之前蜡板上没任何标记，但如果内心靠自己的力量无所作为，只是被动的受外界支配，像明镜一样反映外界，我们的心灵怎能有认知一切的力量？那种能认识事物的能力，对已知的事实进行区分，将区分的部分重新整合，时而与上层的事物相接，时而与下层的事物相连，然后回归本源，去伪存真，这又是一种什么力量呢？这是更强有力的因素，比仅能接受外物的形象更有效。但是这被动接受是在先，在激起内心一切力量的源泉。眼因光而视，耳因声而听，内心才泛起了涟漪。凭借自身本有的形式，将外来的印象加以调和，与其固有的形式相吻合。说五，为了理解其中的迷惑，人类一定要理性的思考上帝智慧的力量。本性使得肉体与外部的接触影响着感觉器官，肉体被动的感受也在心灵的自动之先唤起了心灵的活动。当肉体的印象被感知时，内心没有受这印象所支配，反而凭借自身的力量形成另一个感觉。关于感觉的接受，既然如此，可见那些不受肉体影响的事物，更不会在自身的感受中受到外来事物的影响，却更随着心灵的活动而行。根据这个原则，不同性质的事物应有不同的认识方式。除了自身外，缺少其他认识的简单感觉，只属于不能精巧活动的生物，如海里的贝壳和依附岩石生存的低等生命。想象则属于有能力活动的生物，它们能够渴望和避免某些东西。理性只存在人类之中，就如同智慧仅仅属于上帝。所以更高层次的认识是不但明白属于自身的事物，而且也能领悟其他各种事物。假设感觉和想象联合反对理性，说理性能理解的普遍性算不得什么，因为感觉和想象所理解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要么理性的判断是正确的，感觉所理解的便是虚无，要么理性熟知感觉和想象知晓的许多事物，理性的概念则变为乌有，因为他把感觉能领悟的个别事物认为具有普遍性。关于这一点，理性可能会回答说，理性是站在普遍性的角度上，观察感觉和想象所认识的事物，但他们不能渴望拥有普遍的认识，因为他们认识事物的方法没有超越事物的表象。在认识事物方面，最好是信赖更坚实和更完善的判断。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辩论，我们这些拥有理性的力量，同时拥有感觉和想象能力的人，应当赞成理性的主张。人类的理性并不认为神的智慧除了知道本身之外，还能知晓未来发生的事，因为你可以进行这样的辩论：如果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必然性，事情的结果就不能提前知晓，所以是不能对事情进行预知的。如果我们认定存在预知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必然的。如果我们这些拥有理性的人能更进一步拥有上帝的判断力的话，我们就会认为人类的理性屈服于上帝的智慧之下是应当的。就如同我们已经肯定的那样，感觉和想象应当服从于理性。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 就把自己提升到了最高的智慧，因为在那里，理性能够看到他自身不能感受到的事物，甚至对不确定的事物都有肯定和必然的预知。而这样的预知也不仅仅是人类的意见，乃是出于最高认识的简单和直接的法则，不被有限的认知所束缚。15，地球上的生物形态差异何等大。一些生物拥有扁平的身体，在土壤之中缓缓蠕动，用自己的力量开出一条深深的槽沟。一些生物则挥舞轻盈的翅膀，迎着风飞来飞去，轻快的飞行犹如浮在空中。有的则在树下草地留有蹄痕。你看到的所有生物拥有不同的形态，却都面朝大地而感觉愚钝。万物之中只有人类高高的扬起头颅，直立身体，保持良好的平衡，对大地持藐视的态度。如果你不因愚蠢而庸俗，这个姿势值得牢记。你视线向上，扬起头颅，你的探索向着苍穹，指引你的灵魂走向崇高的圣境，免得肉身向上升起而灵魂向下堕入尘世。说6，哲学拟神通过区别简单的和有条件的必然性，解答了有关天命和人类自由意志的问题。正如我们刚刚表明过的，凡是被认识的，其领悟不是根据自身的性质，而是根据认知者的主观性。现在我们对上帝的本质进行一番讨论，以便明白对他应有怎样的认识。世上的人们普遍认为上帝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永恒，同时也清楚明白地知道上帝的本性和上帝的智慧。永恒是同时并完全地拥有无限的生命。如果我们把它和暂时的事物相比较，就会得到更清楚的认识。所有受时间限制的生命，它们的活动都是来自过去，存在于现在，最终进入未来。没有任何生命在时间长河中的某一时刻了解自己一生的全部过程，他还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已经忘记了昨天所发生的事，而今天的生活也不过就是转瞬即逝的一刹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一样，时间中的万事万物，尽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并且他们的生命在无限的时间中延展，但也不能被称为永恒，因为它不能完全包含所有的一切，它还不能拥抱将要来到的未来。我们所谓的永恒，是能完全并同时拥有永远无限的生命，这生命既包含未来，也不曾失掉过去。这样的存在永远处于现在的时刻，而且使无限变化的时间也常与它自身同在。柏拉图曾说，在时间上，宇宙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人们若认为这个被造的世界同它的创造者一样都是永恒的，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柏拉图所描绘的宇宙经过了无限的生命，这是一回事儿；但在同一时刻拥有了所有生命的全体，这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很明显，这是上帝之灵所特有的属性。再者，不应当根据时间的久远，就认为上帝比他创造出来的事物还要古老，要根据他那纯一不变的独特属性来思考。暂时的事物有着无穷的变化，却尽力模仿上帝不变的生活，但它不能模仿或比拟，反而由不变转为变化，由单一的现在落入无限的过去和将来。因为暂时的情况不能拥有完全的和同时发生的生命，也只能进行某种程度的模仿。它自身被瞬间的现实所束缚，但暂时的现在包含某种永恒的现在，这就使凡具有永恒迹象的事物，似乎所模仿的就是真正的永恒。 但因为这种模仿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终将被无限的时间淹没。这样，他以时间的经历为锁链，把他不能把握的生命束缚起来。如果让我们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跟从柏拉图这样说：上帝是永恒的，宇宙则是延续的。如果所有的判断都是根据自身的性质去领悟事物，上帝的永恒则永远处于现在之中，他的认知穿越了时间的变化，经历无限的过去和未来，直接观察万事万物，就如同那些事情发生在现在一般。如果你对上帝分辨万物的预知加以权衡思考，你就会更加正确的认识，上帝对现在的事物进行着永远不变的认知，而不是对未来的预知。把上帝的预知看作天命，比看作预见更加正确，因为它同低级的事物相距遥远，就如从巍峨的山峰上向下俯视一切。人们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知道的事会成为必然的事，你为什么会认为神所光照的事就一定会发生呢？你现在看到什么事物，是不是就会因你的视觉而把必然性加在这些事物上面呢？一定不是。如果我们能把人的现在与上帝的现在进行比较，你只在暂时的现在看到某些事物，上帝却在他永恒的现在中看到一切事物。因此，上帝的预知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性或个性，他在自身的认识中看到事物的现在和那些在将来某个时刻出现的结果没有差异，上帝不会有差错，只靠一瞥就能洞察一切，无论事情是否将要发生。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同一时刻看到一个人在地上行走，太阳在空中升起，你在同一时刻看到每一种景象，但你对这两者进行区分，认为一种是随意运动，而另一种则是必然的运动。同样，上帝俯视万物，并不对他们的本性加以分辨，在上帝眼中，他们都处于现在，在时间的限制之下才是未来。所以，这样的预知不是主观的见解，而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认识，因为上帝知道那是未来发生的事情，他同样也知道那也并不一定发生。如果你在此处回答说，上帝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不得不发生的，而凡是不得不发生的事物都受必然性的束缚，你用必然一词把我捆住了，我就承认这是最合乎真理的事情。除非一个人对上帝进行了深深的思考，否则他就很难接近真理。我可以回答说，从上帝的观点来看，某些事情必然会发生，但从事物自身的性质来看，它似乎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因为有两种必然性，一种是单纯的，比如人终有一死，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另一种必然性是有条件的，比如你知道一个人正在行走，那么他一定是在行走，因为一个人所认识的就一定与事实相吻合。但那有条件的必然性绝对不会如此简单直接，因为没有一种这样的必然性能够强迫一个随意行走的人，只不过在他行走的时候是行走的。同样，如果天命预知一件现在的事情，虽然他自己的本性没有那种必然性，但确实存在这么一回事，上帝在他的现在中注视那因人的自由意志而将在未来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从上帝深邃的眼神中看待这些事物，在上帝的预知中，他们是必然要发生的。反之，就他们自己观察自己而言，在他们的本性上还是拥有完全的自由。上帝预知的事情都会毫无疑问地发生，但有些事情的发生则是由于自由意志，这些虽会成为事实，但也不会失去自身的本性，因为在他们发生之前也有不会发生的可能。你或许会问，他们不被必然性所束缚，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的发生都是出于必然，只因那是上帝的认识。 这就是我刚刚所谈到的太阳升起和人行走之间的区别。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时，它们都不得不发生，但一种事情在它发生之前一定受到必然性的束缚，而另一种则没有这种束缚。存在于上帝现在之中的就一定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些事情是遵从必然性而发生，其他的事情是因人的自由意志而发生，这就足可以证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站在上帝的认识这一角度来看，他们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从他们自身的角度去看，他们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必然性的限制。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感觉所明白的交付给理性，就成为了普遍的真理。如果由自己观察，则是特殊的。你将会说，但是如果我有能力改变我的决定，我就不会认同天命，因为我能够改变天命所预知的一切。对此，我的答复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决定，因为天命的真理在它的现实中知道你会如此行动。无论你怎样做，无论你朝着哪个方向努力，你都无法逃脱上帝的预知。尽管你可以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不同的活动，但你始终都无法回避上帝的预知的一瞥。你将会说，那我能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上帝的认知吗？如果我时而选择一件事，时而又选择另一件事，天命会改变他的认识吗？不，上帝智慧的目光先于一切未来的事物，他把他们引回来，带到他那永属现在的独特认识之中。他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一样，在预知这样和那样的变化中，他并不随着改变。上帝只需一瞥便能知道你的一切变化，他自己却是固定不变的。上帝并不凭借未来事物的发生而洞悉现在的一切，而是依靠自己单一的特性。因此，你不久之前所陈述的困惑已经解决了，就是你所说的，未来发生的事情与上帝的预知并不相符。因为这种认知的能力，把他所理解的一切事情都包含在现在的知觉之中了。这认识的能力约束一切事物，同随后发生的事物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人可以不受影响地做出自由选择，法律的奖惩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的意志不受任何必然性的影响。上帝永远都是预知的观察者，他的永久的观察同我们未来的行动保持一致，相互协调，对善奖赏，对恶惩罚。对上帝的期望并不是突然的，对上帝的祷告也绝非无效。如果祷告合理，上帝必将答复。所以振作精神，弃恶从善，将你的灵魂寄托在正直的期望上，把祷告从尘世中奉献于上苍。如果你诚实可信，你的善行责任重大，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上帝这位无所不见的法官面前做的。
朗读者兔毛绒，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